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袁盎和吴国的丞相申屠嘉成为了朋友，可是他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敌人呢。这个人他就是晁错。袁盎和晁错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像是上辈子有仇一样，水火不相容。袁盎不喜欢晁错，凡是晁错待过的地方，袁盎一看就会离开。如果是袁盎待过的地方，那晁错也照样会离开。他们两个人啊，从来没有在一个屋子里说过话。等到文帝去世，景帝继位，晁错担任了御史大夫，他派官员去检查袁盎，查出了他接受吴王赠送的财物，于是就给他判了一个罪名，让皇帝严惩他。景帝呢，觉得袁盎立过功，就下诏赦免了袁盎，把他贬为了平民。被贬为平民的袁盎呢，经常做梦，梦到刺客，日夜不安。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还真的就遇到了十几批刺客。晁错整倒了袁盎，除掉了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那么，这个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晁错呀，曾经学习过有关刑事方面的知识，待人接物非常的刚直。文帝的时候呢，全国没有人去研读尚书，只听说秦朝有一个叫福先生的博士，虽然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但是还在研究尚书。晁错呢，就找到了这个福先生，跟他学习了尚书里的知识。等到晁错学习回来之后，一有对自己有利的事儿，他呢就会引用尚书为自己找借口。文帝让他担任太子舍人、门大夫和嘉令，他靠自己的能言善辩，经常引经据典，把尚书说的是神乎其神。说实在的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尚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晁错经常表现得很博学，所以他深得太子的信任，而他天天把尚书挂在嘴边，太子家的人呢都称他为智囊。但是朝中有很多功勋显著的大臣，还有袁盎，都不吃晁错这一套，都很不喜欢他，觉得他脑袋呀削得太尖了，说话太离谱了，很不现实。景帝继位之后，听说这晁错是一个能人，就任命他为内史。晁错是一个很会见机行事的人，他多次请求景帝跟他单独面谈，景帝每次都满足他的要求，对他恩宠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九卿。在晁错的要求之下，朝廷的很多法令呢都被修改了，有的被删改的面目全非。丞相申屠嘉对晁错的张狂非常的不满，但是景帝对他是很信任的，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止他。朝廷的内史府建在太上庙围墙里的空地上，门开在了东边，出入有点不方便。晁错呢就在南边开了两扇门，并且凿开了太上庙的围墙， 这无形中就影响了太上庙的外观。晁错怕这件事儿啊招惹是非，就在当天夜里请求单独见景帝，并且详细的做了汇报。申屠家听说这件事儿之后非常的生气，想趁着晁错犯错让景帝来惩罚他。申屠家对景帝说，
晁错擅自的开凿太上庙的围墙做大门，请您把它交给廷尉惩处。
景帝就解释了，
这不是太上庙的庙墙，而是太上庙空地的围墙。这件事儿啊，还没有严重到要用法律来解决吧。
申屠家听了，连忙改口，向景帝谢罪，
是臣不识趣，请陛下赐罪。
景帝就说了，起来吧，不用了，
你也是为国家好吗？
申屠家退朝之后，觉得景帝啊偏袒晁错，就很生气的对常使说，
我应该先惩治了晁错，再奏报皇上才对，来一个先斩后奏，这下啊给他留了一个机会。
不久之后，丞相申屠家终于病死了。而这个时候的晁错就像一个没人能管得了的人，加上景帝对他非常宠爱，于是他越来越骄傲。后来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，他向朝廷报告诸侯的罪过，要求剥夺他们的土地，收回他们的郡地。景帝啊觉得这件事儿非同小可，就命令群臣一起来商量，可是没有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只有窦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所以窦婴也和晁错产生了矛盾。晁错这一次大刀阔斧的修改法令有30章那么多，内容很宽泛，涉及面也很广，诸侯们都相当的反对。而且因为这件事呢，大家也都开始憎恨晁错。晁错的父亲听说了诸侯们都反对晁错，心急如焚，从颍川就赶了过来。当面他对晁错说，
皇帝刚刚继位，万事待兴，朝廷和诸侯的关系还没有恢复正常，天下还没有稳定，你现在要削弱诸侯的势力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不满，现在人们天天都在议论你，天天都在憎恨你，你这图的是什么呢？
晁错听了父亲的话说，
你别管，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安定。
父亲听了摇了摇头说，
你这样做，刘家的天下是安定了，但是我们晁家却有危险了，我呀还是回老家去吧。
晁错的父亲回去不久就服毒自杀了，临死前他对人说，说是我不忍心看灾祸连累自己。晁错的父亲死了十几天之后，吴楚七国就开始反叛了。看来晁错的改革真的是太心急了。话说刘濞这个人是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，刘邦平定天下后的第七年就封了刘仲为代王。这个刘仲呢，虽然是刘邦的兄弟，但是性格和刘邦是截然不同的，像个马大哈一样，什么事儿都管不了，不但软弱无能，而且贪生怕死。有一次匈奴进攻代地，刘仲呢不但不坚守，反而是丢掉了自己的封国，抄小路逃回了洛阳。来到宫中，刘仲向刘邦自首说，
皇上，我的确没有能力去抗击匈奴，请惩罚我吧。
刘邦啊是看在了兄弟的情分上，没有治他的罪，把他废为了侯爵。有一次淮南王英布反叛了朝廷，刘邦呢率军去平叛。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才20岁，正是年轻气盛强壮有力的时候。刘濞呢跟着刘邦出征，把英布的叛军打的是仓皇逃窜。后来荆王刘贾被英布杀了，他没有后嗣来继承王位，刘邦呢就把刘濞 封为了吴王，管辖三个郡，一共是53个城池。有一天，刘邦召刘濞进宫，亲自给他相面，看了他的相以后就说，
你有反叛之相。
说完了，刘邦就后悔封刘濞为吴王了，他想收回成命，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，已经任命了，人家又没犯错，你不能反悔呀。刘邦于是只好拍着刘濞的后背，带着警告的口吻说，
我听人说汉朝成立50年以后，东南方可能有人造反，这个人不会是你吧？现在天下姓刘的是一家，你千万不要做那些过激的事儿。
刘濞听刘邦这么一说，知道是在讽刺他，心里就害怕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，赶紧磕头说，
皇上放心，卑职不敢。
刘邦去世以后，孝惠帝和吕太后执掌了政权，天下刚刚安定了下来，诸侯都在努力地安抚老百姓，目的就是要国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，好稳固自己的江山。要说刘濞的吴国，矿产和海水资源都是很丰富的，刘濞见有利可图，就招来了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帮他挖矿铸钱，还把海水煮干了做成了食盐，而吴国一下子呢就富裕了起来。刘濞下令吴国不用征收赋税。不久，孝文帝刘恒当了皇帝，吴太子呢，也就是吴王刘濞的儿子，进京朝见皇帝，才有机会陪皇太子饮酒下棋。吴太子的师傅啊，都是楚地人，所以他性格浮躁，态度非常强硬。有这么一次，吴太子和皇太子下棋发生了争执，皇太子说，
是你走错了，你应该这样走才对。
而吴太子呢也很不服气，
我觉得应该这样走才对。
皇太子说了，
你真的要这么走吗？
吴太子回答，
这样走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不行吗？
皇太子说，你这是明摆着欺负我。吴太子也不甘示弱了，
欺负你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欺负你，你能把我吃掉了吗？
皇太子一听火冒三丈，抄起了棋盘就向吴太子砸去，当场就把吴太子给砸死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事后，吴太子的尸体被运回了吴国安葬。吴王刘濞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怨恨，他说，
皇上早就说过，天下姓刘的是一家人，现在人死了，应该在长安下葬才对，又何必送回吴国呢？
说完，就派人把吴太子的尸体又运回长安去下葬了。刘濞对这件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，谎称自己有病，不肯朝见皇帝。朝廷知道，他是因为吴太子的事儿不想入朝。后来一调查，发现刘濞并没有病，于是以后凡是吴国派来的使者，朝廷一律把他们抓起来治罪。这样一来，刘濞害怕了，开始筹划谋反的行动。后来刘濞就派人进京行礼，文帝对刘濞的使者说，
吴王真的是有病吗？使者说，吴王确实没有病，皇上几次拘捕吴国的使者，吴王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得已装病的，他害怕皇上杀了他，所以为了保命才这样做的，希望皇上不计前嫌，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。
文帝听了这番话，就把吴国使者放了回去，而且赐给了吴王几根拐杖 让他走路用，说他年事已高，可以不进京朝拜。文帝解除了刘濞的罪过，他反叛的图谋也就先放下了。但是他所在的吴国因为拥有铜矿、海盐这些东西，老百姓不用交纳赋税，士兵可以雇人代替自己。刘濞每年还会去慰问有才能的人，赏赐平民百姓。其他郡国的官员呢，想来吴国追捕逃亡的犯人，吴王就把这些逃犯给留下来，不交出去。时间一长，他就积累了一批为他效忠的死士。刘濞谋反的事情虽然说放了下来，但是有一个人的谗言让刘濞又燃起了谋反的野心。这个人还是晁错。话说晁错有一段时间做皇太子的家令，因为和皇太子接触的时间啊长了，就得到了太子的喜爱。他多次当着太子的面怂恿太子说，吴国有丰富的铜和盐，有钱就能收买人心，吴王啊可以不看天子的脸色去做人，对皇帝的威胁是越来越大了，如果削减了他的封地，他就不敢那么胆大妄为了。晁错呀还经常上书文帝，让他削减刘濞的封地。而文帝确实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，他只想息事宁人，就没有惩罚刘濞。景帝刘启继位的时候，晁错当了御史大夫，他很憎恨刘濞，经常对景帝说，吴王刘濞因为儿子被打死，就假装有病不肯入朝，如果按照古代的法律应该把他处死，但是孝文帝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，没有追究他，皇帝这样宽宏大量，刘濞应该悔过自新才对，可是他却更加的骄横起来，他不断的扩大势力，企图叛乱。景帝听了就问道，是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晁错就点了点头。不久楚王刘树来觐见皇帝，晁错就借了这个机会向景帝进言，要弹劾楚王刘树，削减他的封地。景帝削减了楚国的东海郡，随后还削减了刘濞的两块地方。刘濞担心啊，削减封地没完没了，他想啊，如果像这样削减下去的话，那整个吴国就要被削掉了，我当这个吴王那就是被架空了。于是刘濞准备出兵反叛，但是他又考虑到诸侯中没有人能参与他的反叛行动，只听说胶西王勇敢无畏，逞强好胜，讲究作战的谋略。于是呢，刘濞就派使者去挑唆胶西王，让这个胶西王和他一起反叛。胶西王同意了。诸侯们因为被朝廷削减了封地都很惊慌，都对那个进谗言的晁错非常痛恨。吴王刘濞率先起兵叛乱，之后各个诸侯王都同时起兵向西开进，只有齐王有了反悔的意思，背叛了盟约，他服毒自杀了。胶西王担任叛军的统帅，赵王呢派使者到了匈奴，联合匈奴共同和汉军对抗。就这样，因为晁错削减诸侯王封地而引发的七国叛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。景帝三年正月，刘濞正式的在广陵起兵，他亲自起草了七国反叛的文书，并且立下了明确的奖赏制度。刘濞起草七国反叛的文书的事儿，不知不觉就传到了景帝刘启的耳朵里。景帝马上召太尉周亚夫来商量。景帝说，刘濞这小子连我都敢反，你看怎么办才好呢？周亚夫思索了一会儿，对景帝说，事到如今只有大义灭亲了，陛下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要顾及私情，刘濞都没有把您放在眼里，您又何必这么菩萨心肠呢？景帝一脸怒色说，刘濞起草的那份文书矛头就是指向我，很有反叛性，也很有号召力，
这小子啊，真是有反骨的人。
周亚夫趁机说，
那您还迟疑什么呢？铲除刘弼越早越好。
可是景帝呢，还是心存侥幸，他说，
可不可以跟刘弼谈谈呢，让他收兵，这样你看行吗？
周亚夫是坚持自己的态度，强硬地说，
不行，刘弼的人马已经出发了，这场仗非打不可。
景帝听了，只好当场拍板说，
行，就这么办，评判的事情交给你了。
这个时候呢，汉军还没有出动，大臣窦婴向皇帝推荐了袁盎。这个时候袁盎正在家休息，皇帝下诏让他进宫。袁盎刚进皇宫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景帝和晁错等人一起筹划军事和军粮的事儿。景帝就让袁盎坐了下来，非常真诚地问，
你曾经做过吴国的丞相，你知道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？现在吴国反叛朝廷，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不妨谈谈你的看法吧。
袁盎就说了，
皇上，这件事情不值得一谈。
景帝就问，
为什么呀？因为您马上就能把他们打败了。
景帝听了袁盎这样回答，非常不解，
是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呢？吴国是很富有的，身边又有很多的豪杰辅佐，兵力也很多，吴王准备了这么久才发动叛乱，应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，你凭什么说可以轻而易举的打败他们呢？
袁盎胸有成竹地说，
吴国很富，但是并没有什么豪杰，如果吴王身边真的有豪杰，他就会处理好和陛下的关系了，也就不用造反了。据我所知，吴王招来的都是一些贪财的无赖，或者是一些狂妄之徒，不足挂齿。
景帝听了点了点头说，
你分析得很好，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，那么你有什么对策呢？
袁盎看了看左右，他说了，
陛下，这里人多，说话不方便，您让其他人先退下吧。
景帝让左右就退下了，只剩下了晁错一个人。袁盎一看到这样，他就说，
这件事情我只能跟陛下一个人谈。
景帝没有办法，让晁错也离开了。袁盎见所有大臣都走了，就趴在了景帝耳边说了一番话。那袁盎到底对景帝说了一些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